一步一步的朝我的目标做啊，迟早有一天呢、啊，太阳会出来的，迟早有一天，因为一切法因缘生，你不断在这个功德的因缘当中造作啊，它就会慢慢慢慢的业障消除，福慧增长。要紧就是你要能够有信心，不退转。那么这以上是讲到藏教的教义以及他修行的方法。好，接下来我们看新二通教。通教也是分两科，初是教相，耳明观法。那么先解释教相，教相当中的分三科，初解释名利，二所前教义，三修行位置。先解释名义，我们看本文。通教顿根通前藏教，立根通后别言，又从当教得名，为三人同以无言说道，提法入空，故名通教。此物别部，但方等波罗中有名三乘共行者，即属此教。那么这个通教啊，这个通呢，就是共也，就共通的意思啊，就大小乘所共同修学的法门叫做通。那么这个通字呢，智者大师把它分成两部分来解释，顿根通前藏教，立根吞后别人。那么这个通呢，当然大小乘的修行法门就是空观的智慧。这个空观的智慧，如果是顿根人啊去学习这个空观啊，那么他但知道空而不知道有不空的真理，所以就是藏教。这个时候呢，他就通到前面藏教去了，一切法毕竟空为究竟的啊，最后就入无余涅槃了。那么如果这个人的立根很有这个大乘的善根，立根人，那么他去读波罗经啊，知道一切法空的时候，他就能从空当中呢知道不空啊，真空而妙有，那么这样子呢，就能够入后面的别言，入到这个中道的实相的真理去了。所以他呢，就是关键在于你观一切法空，是不是能够知道这个空中有妙有？如果你不知道有妙有，但知道空，那么就通到前面去藏教啊，就跟藏教一样。如果你知道空中有妙用，那么这个通教就通到的后面别言去了。所以这个通者，通前通后，名之为通，这是第一个意思。其次呢，又从当教得名，那么这个通呢，又以他自己的一个当教，他自己这个三乘的修行方法来得到这个通的名称。为什么呢？因为三人同以无言说道，提法入空，故名通教。因为在这个通教当中也是有三乘人，通教的教义也讲到的声闻道、缘觉道、菩萨道三乘的修行道，但是他们都以共同的无言说道提法入空。这个地方我们解释一下啊，这个无言说道啊，这个道呢是一个道路，道路能够有通达的意思，能够使令你从生死的此岸借由道路通往涅槃的彼岸，叫做道。那么这个道指的是什么呢？无言说，说这个空观的真理在心中运转的时候，把你心中的细论迷言都停下来，它有这样的力量啊，把你心中的这样的各式各样的迷言分别啊都停下来。这个就是一个道，简单的讲就是一个无分别的智慧。那么根据这个无分别的智慧有什么好处呢？提法入空，他观察一切法的时候呢，从延伸法当中呢知道无自性啊，就误入的我空法空的真理，二空的真理去。所以这个无言说道是一个能观的智，提法入空是所观的力，观察到二空的真理。不管是声闻人，不管缘觉，不管菩萨，都是以这个无言说道而提法入空。所以说呢，智者大师给他一个名称叫做通啊，有这个意思啊。就通以三乘人
三乘共作解脱床，是这个意思。此物别部当翻等波雷经中有名三乘共行者，即出此教。那么这个地方呢，并没有其他的经典啊，就是这个方等波雷啊。那么讲到一切法空的啊，这波雷心经啊、金刚经啊、波雷经啊，这种三乘所共同所修行的法门，都是属于通教所受摄。关于这个无言说道提法住空啊，我们看这个，看附表啊，看补充讲表第十二面，附表第六，解释无言说道提法住空啊。那么这当中呢，我们分两段解释啊。第一个是耶教义，第二个耶列别。教义呢，就是摩波雷波罗蜜啊，我们平常啊，做早课啊，念了很多的咒语啊，念完以后呢，最后把这些有为法把它回归到摩波雷波罗蜜啊。那么到底什么是摩波雷波罗蜜呢？我们解释一下，分成三段。那么先看波雷，因为波雷是一个法的字体啊。波雷翻成中文叫智慧，我这个智慧是一个无漏的智慧，无漏的它是没有烦恼相应的智慧。这个无漏的智慧呢，有两个，一个是我空，一个法空。就是在我们这个五蕴身心当中呢，这种主宰的我是不可得，就是我空。这个法空的范围就广了，这一切的杂染的生死法、涅槃的法，这些法呢，都是因缘所生，无有自性，当体即空的。换句话说，这个法是如梦如幻的。梦幻泡影，这个法空啊，跟我空是不一样的。这个我空，我们对于我啊，是完全的消灭，因为这个我是龟毛兔脚，未曾有存在过。但是这个法空呢，这因缘的假象是存在，因缘的假象是存在。什么说它是空呢？是因为它没有决定性，没有决定性叫空，是这样子安立空的。举一个例子，说你现在很有钱，但这件事不决定，因为你今生的钱财不能带到来生去，你那时来这个钱财对你这个法对你来说呢不决定，可破坏，你可能来生就是一个穷光蛋。你说你现在身体很健康，这件事也不决定，你随时会有病痛出现啊。你我现在很年轻庄严，这个年轻庄严对你来说，这个法也不决定，随时会有变化。就像这个空中的云啊，它有时候出现是一个马的样子，但这个马的样子不决定。这风一吹的时候啊，夜里风一吹啊，哎，它变出一个这个大象的样子，各式各样的样子啊，它随因缘而变化。所以说呢，这个法空呢，就是梦幻泡影啊。就是说它随时会有变化，它的体性是不决定，延伸无性，当体即空，安立做法空。那么这个我空跟法空的这种无漏智慧呢，我们称为波雷。这个波雷的智慧包括我空跟法空。那么这个智慧呢，它是怎么回事呢？是摩诃。这个摩诃呢，在古人的解释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是大，第一个是妙。这个大呢，就是体性周遍，名之为大。因为通教的观空观呢、啊，是包括我空，也包括法空，跟阿含经的空是不一样。所以制度论上说啊，说阿含经的空啊，就像毛细孔的空一样，那么小。毛细孔的空，虽然本质是空，但是毕竟的体积太小，只但名我空。但是这个波雷经的空啊，又广泛的说明一切法空，就像虚空的空一样广大，体性周遍的一切的有为法无为法都是毕竟空啊。所以这个摩诃有大的意思，其次呢有妙的意思。这个妙呢指的是绝代圆融不可思议，因为藏教的空它一定要等到有为法的消失，这个空的真理才出现，它这个真谛在因果之外。但 但是这个通教的空，它不是这样子定义的，它的空就在一切有为法当中，就着它的无自性而化名空义的，所以它空有是同时存在的，它的真理就存在因果当中，因果当中就有真理，真理就本身就含摄因果，啊，真实不二，所以这件事情是妙，绝代圆融不可思议，它没有对立的情况。当然这件事情不是我们容得思议的，啊，我们凡夫的思考模式啊，有就是有，空就是空，啊，空有无碍，这件事情是妙，啊，所以这个摩诃呢是形容这个波罗的境界，它是大是妙。那么这个摩诃波罗有什么作用呢？我们内心当中修我空法空观有什么作用呢？波罗蜜，什么到彼岸，能够使令我们从生死的此岸、苦恼的此岸到达安乐涅槃的彼岸，啊，这个叫做波罗蜜。我们世间的很多很多的方法都不能够彻底的解决这个烦恼的问题，不能够解决问题，啊，只有佛法的我空法空啊，才有资格到波罗蜜，啊。那么这个列别呢，我们从这个智慧当中开出的五个智慧啊，那么文字波罗、观照波罗、实相波罗，这个是从假入空啊，是从这个假名假相的境界误入到空性上去。那么见所波罗跟境界波罗是从空出假啊，从空性当中又出现了假名假相假用啊。所以说呢，事实上这个五波罗啊，事实上是一个修学的次第啊。先看第一个文字波罗。那么这个空的真理，我们刚开始要依止语言文字的认识啊，都读的金刚经了，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从文字上呢明白空的道理，这个时候内心当中有一个文慧跟一个信心，文经达理断应身心啊，但是对这个我执法执的烦恼还没有调伏的力量，但是一个文慧一个信心，这两个功德而已啊。那么进一步呢，观照波罗，我们就要找时间坐下来修止修观，从文慧当中变成一个思慧，这个时候对空的理解啊更加的深刻了，有调伏烦恼的力量啊。那么从观照波罗当中突然间一念的相应啊，这念如如自照如如理的时候啊，无分别智照二空真如理啊，一念之间啊，人所双亡，诸相颇得，就误入了实相波罗啊。这个时候就是从假入空的境界啊。那么从假入空以后，我们再根据大悲心啊，修这个见熟波罗。这个见熟啊，当然指的是波罗的见熟啊，就是我们在这个六度当中呢，这个菩萨道啊，一开始的这个资粮位、加行位啊，它的终点在波罗波罗蜜，特别是加行位的菩萨。那么他证得实相波罗以后呢，他就会走出佛堂，开始修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啊，就是以这个无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啊，修一切善法，啊，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就是以这个波罗波罗蜜啊的夹带五度。来修习种种的善业，积功累德啊，就是见熟波罗。那么第五个是境界波罗。这个境界波罗啊，说啊，我们刚开始在观空的时候是一个单一的所缘境，或者是观身，或者观受，或者观心，或者观法啊。那多分来说是观现前一念心事，观察我们这一念心啊，刹那刹那的因缘啊，有各式各样的因缘，有各式各样的变化。所以它本身没有一个自主性，所以它因延伸无性，当体即空。那么刚开始观现前一念空，然后慢慢慢慢就普遍到一切的十法界的一正诸法去了，这个境界就是遍到十法界去了。这禅宗有一句话说啊，这百花丛里过，片叶不沾身，这句话就是在形容境界波罗。这个人的确从百花丛里渡过去了，但是他可以是片叶不沾身，他在境界当中啊，有这个波罗蜜的力量啊。那么这个是从空出假了啊。 所以说我们在观一切法空的时候啊，事实上是两个次第的啊。到时候我们讲到通教的位次，它也是两个次第，一个从假入空，一个从空出假啊。这个禅宗啊，有个洞山良界禅师啊。这个洞山禅师啊，有一天啊，在山中行走的时候啊，就看到这个山上啊，有这个流水流下来。这流水当中呢，有一些油脂啊，一些小小的菜渣。那么他断定，这个山中一定有人在住。那么他就上去啊，看看谁在住的这么荒山野外啊。那么他那个山啊，几乎是没有办法，没有路可以走啊，很辛苦的上山到山上去。哦，果然有一个茅棚。就看到一个龙山禅师，那么东山禅师就说啊，说这个你啊，在这边住了多久了？我住了很久啊，住了好几年了。那么东山禅师就问呢，说啊，你是得何道理而住此山？说这个山啊，是荒山野外的境界啊，这个世子过得很寂寞的啊。你是因何因住，因何降伏其心呢？你是用什么道理来安住你这些心呢？得何道理而住此山？这个龙山禅师说啊，我见泥牛堕入海中啊，直至今日尚无消息。说啊，我看到一只牛啊，泥牛啊，我沉到大海去了，到现在都还没有浮出来。那么这个东山禅师说，那你什么时候准备下山呢？他说这个我等待这个牛浮出水面。这个意思呢，就是牛啊，就是我们现前一念心。这个心就是牛啊。那么这念心呢，堕入到大海了，入了这个恶空的法性大海。说我凭什么能够住山呢？因为我这念心里面啊，常游毕竟空啊，所以能够一天一天的就安然度过去了。这个空性的智慧啊，能够使令我们安住的啊。所以说呢，我见泥流堕入海中，到现在这个牛都还没有消息啊！等到这个牛啊从空出假，慢慢慢慢从空性里面再出来啊，生大悲心的时候，就是我下山的时候啊！所以从这个地方也看得出来啊，我们在修波雷波罗蜜的时候，刚开始是从假入空啊，是这个观空自调啊，调伏自己的烦恼执着。那么到一段时间以后啊，从空出假，那么大悲利他了啊，是两个次第的。好，那么我们再回到讲义上来。那么这个是解释通教的名称啊，就是这个以无言说道提法入空，故名通教。好，我们看魁二所前教义。我们看本文，前无生四谛，一前失意不生灭十二因缘，一前理六度，一前幻有空二谛，一前两种含中二谛，一前别入通三谛，一前言入通三谛。啊，这个通教的教义啊，就不是很容易了解啊，但是也不是很困难啊。不过你通教的教义啊，这个二谛三谛啊，你这个地方要不清楚啊，你到别教言教的时候就不容易明白了。因为他这个教义是通前通后的啊，这当中我们在研究的时候的第一个下手啊，先明白什么叫做幻有空二谛。这个幻有空二谛你明白了，你就知道依止这样的理论所开展出来的无生四谛、四意不生灭、十二因缘、理六度的内涵。因为这个整个修行方法都是根据幻有空二谛开展出来的啊。好，我们看这个补充讲表。补充讲表第七啊，附表第七。这个通教的思想啊，它对这个生命观啊，也是分成二谛，就是这个生命的本质有世俗谛的本质，也有真谛的本质。那么什么是世俗谛，什么是真谛呢？我们看它的定义。三界因果色性依正，并是非有是由。犹如幻世，只此幻有以为俗谛。有即是幻，则当体前空，非灭故空，只此其空以为真谛。此者真俗不二，不同藏教真居实外。那么 这个通教对熟地的看法是三界因果摄心诸法，就是这一切的有漏的因果啊，这个苦集二谛，这样子的定义跟藏教是一样的啊。藏教对熟地的看法也是认为三界的因果都是世俗地，都是可厌恶的啊。但这以下就跟藏教不一样啊，他对这个因果的看法，三界的因果他是看法是怎么看法呢？病是非有是有，说这个三界的因果啊，我们现前的身心世界啊，它是非有，它的本性是不存在的，没有一个独立自主住宅的体性，但是从它的作用来说呢，是相似的存在。这当中讲一个譬喻啊，说这个幻视，说这个魔术师啊，用这个手帕变出一个兔子啊，这个兔子我们看真的看到一个兔子跑过来跑过去了，但这个兔子事实上不真实，因为它是魔术师的手帕变的。所以这个我们这个身心世界啊，我们感觉到啊，眼睛真的看到的色尘，耳朵听到的声音啊，乃至于意根对的法尘宛然存在啊，但是它本身都是由业力所变现的啊，就像如这个魔术师所变现的这些、啊、差别的事项。那么只使幻有以为熟地，那么这种如梦如幻的存在以为是熟地。这个藏教的熟地是真实有的，三界的因果是真实有的，我不可得法是有的，这个杂染的因果是存在，是我没有是一回事啊，但是这个法是有的。所以这个地方啊，我们要注意啊，只使幻有以为熟地，通教它的熟地的定义是三界的因果，这点是跟藏教一样，但是他对因果的看法是认为是如幻有啊，这点要清楚。再看他的真谛的定义，有即是幻，则当体前空，非灭故空啊。那么既然有是如梦如幻的存在，所以他本身当体就是空，就是说不必等到他消失了以后才出现空的真理。你看这个藏教的思想啊，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已即灭为德。这个藏教的思想啊，说这个真谛啊，它要出现啊，要生灭灭已，就是三界的因果要消失的，真谛才能够完全出现啊。所以说呢，它的空啊，真谛的我空真理啊，是超越因果之外有一个空，但是这个通教的空呢，是有即是幻，当体即空，不必等待这个法消失的空才出现，就当体就是空了。那么这样的一种当体前空的真理就是真谛。那么从这样的定义就能够做出以下的结论，此者真俗不二，不同藏教真居实外。所以说通教的二谛观是真俗不二的，这个真俗不二啊，要怎么理解这句话呢？什么叫不二？它不二不是说同一个东西，就同一个东西就讲一就好了，为什么不二呢？就是说啊，我们举一个例子，说水跟波是不二，波浪是打在石头上啊，散发出各式各样的相貌，哎呀，大波浪、小波浪，有各式各样的相貌。但是它可以没有离开水啊，那么就是你要离开水去找波是找不到的啊，这波浪跟水是不二的。这个意思就是说呢，我们怎么去找这个空呢？空的真理在哪里呢？就在你现前流动的身心世界，因为你的身心世界是假借因缘而有，假借因缘而有，你本身就没有主宰性，延伸无性，当体即空。说你要离开了因果就没有空可言，因为这个空它正是就着因果的无自性安立的。如果你离开了因果，反倒是没有空存在，因为你说延伸无性，连因缘都没有，你怎么安立无自性呢？就着因缘果报无自性而出现空。 所以这个空的本质，它是要扣着因果才能够存在的，要扣着因果才能存在的。啊，所以这水不能离开波，波也不能离开水。就是波浪很大，但是它本质是湿气，湿气这个湿气本身也不离开波。啊，所以真如不二。所以这个地方呢，看这个意思，这个藏教的空，这个体空观呢，就是超越藏教的起空观了。这个人对这个生命的真理啊，看得更透彻，当体即空啊，不必等待消灭才化明空义。好，那么这个幻有空二谛，我们明白以后啊，我们就来看看本文啊，他从这种幻有为熟谛，空为真谛，那么幻有空二谛所开展出来的四谛十二因缘六波罗蜜是怎么回事啊？那么本教起源无生四谛，这个四谛当然讲出了两种因果啊，苦集的杂染因果，灭道的清净因果。那么这两种因果是怎么回事呢？是无生，缘生无性，当体即空，就叫无生。这个无生啊，在维摩诘经有一句话说，维摩诘经上说啊，法本不生，经者不灭，是即灭义。说这个生死啊，本来就没有升起，你也不要刻意把它消灭，因为它从来就没有升起过。说了生脱死，事实上从来都没有生死，就没有出现过，怎么了生脱死呢？啊，法本不生，经者不灭，是无生义。说我们要了生死啊，消灭苦集二谛，苦集二谛本来就如梦如幻，诸法不自生，亦不从他生，不共不应，是故之无生。就是生死从来就没有出现过，根本就不需要去刻意的消失消灭它啊，就是无生四谛啊，就是说呢，这个以无生的真理来观察四谛啊，生死涅槃都是如梦如幻，都没有真实的体现。不是说哦，因果要杂染的因果要好好的厌恶，这个清净的涅槃要好好的追求，不是这个态度啊。当然也是要追求，但是意思就是说呢，生死不是真实的啊，涅槃也不是自信存在的啊，都不是自信有，都是因缘有啊，如幻有啊。所以这个生死跟涅槃本身它不是对立的，就不是对立的。这个地方呢，事实上就为了后来圆教在布局的啊。圆教为什么他能够啊这一念清净心呢、啊，能够不住生死、不住涅槃呢、啊？他跟这个无生理有关系的啊。意前失意不生灭十二因缘，那么他的十二因缘是失意的，因为他的十二因缘的所关键是三界的生死啊，三界的生死是失意的啊，不像这个界外的变异不生。变异生死啊，那么它也是不生灭的啊。其实这个我们讲波雷仙境啊，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啊。这个不生不灭啊，这句话是很重要，在通教的思想很重要。这不生不灭的重点在不生，因为你没有生，就没有变异，就没有老，就没有这个灭，你就从来没有生，怎么会有灭呢？所以讲不生灭十二因缘，事实上就等于是无生十二因缘。事实上就是因为它的意思就是如幻有，它整个四十五谛是如幻有的啊。一前理六度啊，那么它这个六度在开展它的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啊，它也在整个运作的过程当中啊，都是三轮体空的啊，无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但是它可以是去修一切善法啊，修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啊。我这个地方制度论就龙树菩萨提出一个问题啊，说大波累经啊，观一切法空，生死不可得，众生也不可得，一切法都不可得，那么菩萨怎么修六波罗蜜呢？意思什么样的心情修波罗蜜呢？是意思大悲心的缘故，大悲心的缘故啊。那么这个就是理六度啊，他能够观照三轮体空啊。 那么这个无生四谛，失意不生灭，十二因缘离六度啊，都是从幻有空二谛这样的一个理论开展出来的修行方法。那么后面的两种寒中二谛，别入通三谛，圆入通三谛啊，也是从幻有空二谛开展的啊，这个我们下一次再说了啊。那么这个地方有没有问题啊？可以提出来讨论一下。哎，徐先生。
要看看上教那边哈。哎。要看讲到就是说，阿罗汉哈，他阿罗汉是有禅定。
他这个阿罗汉不一定有禅定，有两种可能性。第一个可能性呢，就是说，他这个阿罗汉，这个会解脱阿罗汉呢、啊，会解脱阿罗汉，他是在未到地定的时候。成就阿罗汉就是一个很浅的禅定，因为他的智慧太深，这个人的智慧善根栽培太深了，他不必很高的禅定就能够断见识烦恼，所以他在这个未到地定的时候成就阿罗汉，所以他没有神通，因为神通一定要根据初禅，要有禅定才有神通的啊，这是第一个理由。其次呢，就这个阿罗汉他本来是有禅定，在禅定当中断了烦恼，后来他有一种其他的因缘，可能是生了重病的啊，或者这个阿罗汉呢去教育他的这个弟子啊，弟子不听话，他生气了，失去禅定了。啊，经常说啊，说这个阿罗汉呢、啊、管的事情太多的会失去禅定。那么这个禅定是会退转的，这个禅定是会退转的，但是般若波罗蜜不能退转，阿罗汉。他不管怎么动过来动过去啊，他那个我空的智慧是不能消失掉。就一个人明白真理以后啊，这个真理不会让死定他再重新颠倒过来，不可能。他有可能会失掉禅定了，心整天散散乱乱，但是他散散乱乱当中呢，他不随这个散乱的境界而转，我不可得，你散乱你的这个没有这个我，你不能干扰这个阿罗汉的内心状态。啊，所以说阿罗汉没有禅定有两个可能，第一个他一开始就没有得到高深禅定，第二个他曾经得到禅定但是后来退失的，这是阿罗汉生的重病，这个禅定你经常不做入定啊，他就会退失掉，所以这个是两种可能性。但是他的禅定退失了，他的我空的智慧是不能退失的，那入了正定聚啊，那个我空的真理是不能退失的。哎，确实，这个智慧的身体要一直禅定，这句话是有问题的。智慧的身体它是闻思修。禅定的升起是专一相续的安住，这两个在栽培的过程是完全不同的因地。怎么说禅定，如果说禅定能够引生智慧，那么外道的四禅八定为什么他不能够自己升起智慧？这个禅定跟智慧的栽培是有它的等流性。智慧为什么会有智慧？第一个闻，你要明白道理，当然我们明白道理啊，我们在娑婆世界就听佛的音声啊，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哦，明白了这因缘所生法，它的本性是无自性的，是会变化的，不是经常存在的。这就是一个文会了啊，慢慢慢慢，你不断的体会这个道理，在心中慢慢的加强，慢慢的加强，就变成实会了。那你有禅定的时候就变成修慧，就能够断烦恼。所以说智慧跟禅定这两个是独立的东西，但是禅定可以帮助智慧，这个是事实。就是说你如果没有禅定的帮忙，智慧不足以断烦恼，但是你不能否定他对诸法的真相已经做出正确的抉择，是这样子的。 法华三昧它是智者大师是没有住法华三昧，住法华三昧的前方便贤陀罗尼。他那个贤陀罗尼他自己老人家的判教就是五品观恒位，言教五品观恒位，言教五品观恒位啊是凡夫，没有断烦恼，但是他是言教。这个言教的人是不可思议的，所悟依佛无异同。说他当然我们不知道智者大师的本地风光啊，他自己他今生的机门啊，他自己说的五品言五品啊，这个言五品的人一到极乐世界啊，一见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讲一言顿的法，一佛正法门，当下不是初地就是八地的。因为他这个说这个车子啊是一个大白牛车啊，他的大白牛车的本质跟佛的大白牛车是同一个车，同一个厂牌出来的。这个就是这样，所悟依佛无异同。虽然他的明白道理是语言文字，但是你不能否定他所明白的道跟佛的道是一个。说我明白的，我这念心即空即假即中。虽然我这样的明白是一个明智的明白，明智真如，但是不能否定这个道理跟佛的道理所悟的道理是完全一致的，不像前面的藏通，藏通两教悟的道理跟佛的道理是有差距的。所以这个车乘的不同啊，你去看藏经啊才知道法法之间的一个法跟法，它本身有它的独立性，但是它可以有它的相融通的情况，有通有别。好，向下文长复再来日，
教官刚中，坚学法师，诸位法师，诸位同学，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大家打开讲义第39面，魁二所前教义。那么这一课呢是讲到通教的教义。我们看本文，前无生四谛，一前思意不生灭十二因缘，一前理六度，一前幻有空二谛，一前两种含中二谛，一前别入通三谛，一前言入通三谛。那么这个地方呢把这个通教的理论以及他修行的方法把它给标出一个大纲。那么通教的理论呢就是幻有空二谛啊，那么这个幻有空二谛它所开展出来的就是两种含中二谛，乃至于别入通三谛，言入通三谛，都是以幻有空二谛作为基础啊。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们看这个补充讲表啊，第13面附表第7。那么通教的一个他当教的一个思想啊，就是幻有空二谛啊。我们看这个内容，三界因果色性依正，并是非有是有，犹如幻事，只此幻有以为熟谛，有即是幻，则当体全空，非灭故空，只此即空以为真谛，此者真俗不二，不同藏教，真居世外。那么这个藏通两教啊，它对于这个生命的本质啊都是把它分成两大部分，所谓的真谛跟俗谛。那么换句话说呢，在藏通两教的思想当中呢，整个生命的追求的最高目标就是一个空性的真理，以这个空性为我们生命的究竟的归处。那么虽然藏通两教都是以空性为究竟的归处，但是藏通两教对于空的内涵是有所不同的。在藏教的空当中呢，它是一个喜空观。所谓的喜空观呢，就是说啊，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已，即灭为乐。那么藏教的空性的出现 是透过无常的观察啊，观察到我们的这种身心世界的一种生灭变异，虚为无主啊，无常故苦，苦即无我。那么从无常当中去观察到诸法的这个苦谛，从苦谛当中知道无我，从无我当中呢开显我空的真理。换句话说呢，这个藏教的空性啊，是超越这个身心诸法之外的。你现在不能够出现空性，那么这个空性什么时候出现呢？生灭灭已，寂灭为乐，就是说你必须要放弃你的身心的活动，这个空性才能出现的。所以这个藏教的二谛是一种实有二谛，这种真谛是在这因果的事项之外。所以他这对空的定义啊，这个空是不能够容许你任何的身心的活动，在空中不能有任何的作用啊。那么这个通教的对空的定义就更加的深入圆满啊，患有空二谛。这个通教人对于空的这个观察啊，是一个体空观。什么叫体空观呢？就是一切法是假借因缘而生。那么既然假借因缘而生，它的本性就是毕竟空啊，缘生无性，当体即空。换句话说呢，这个通教的空观就是活在于现在，你现在的色身啊，身体的活动走过来走过去，你内心的状态刹那刹那的起一些心念的分别，而就在你这个身心活动当下呢，他就能够使令空性的真理出现，因为他无自性。所以说呢，这个通教的空性啊，他跟这个世俗谛是不二的啊，真俗不二啊，所以这个地方是有差别的啊。换句话说啊，同样是以空性为究竟义，但是藏通两教对空的抉择啊，就有这个顿根跟立根的差别。那么这个就是讲到这个通教的二谛是世俗谛安立的如幻有，那么这个真谛是安立这个当体前空啊，所以这样子讲的话，这两个二谛是同时存在的啊，真俗不二。那么这个是就的这个通教的当教来解释它的所谓的二谛。那么我们讲这个通，它有通前也有通后的情况啊，这以下就开展出。那么依此这样的幻有空二谛，开展出这个别教的三谛跟圆教的三谛的一个情况啊。所以说呢，看下面的附表。